吃了没有啊？
你都吃饱没啊？
好，我们今天要证道的题目是福音使命。
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是福音使命。
那我们还没开始证道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
开始之前，我们一同来做个祷告。
主啊，我们求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
主啊，我们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能够明白福音。
让我们可以明白福音。
也能够明白你所要托付给我们的使命。
也都可以明白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
求主你圣灵与我们同在。
求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
充满我们每一个。
充满我们每一位。
无论是在上、线上的、线下的。
无论在线上的、线下的。
求主你的灵都与他们同在。
求主你的灵都与他们同在。
那所传讲的信息。
让所传讲的信息
所翻译的
所翻译的
都合乎主你的心意
都合乎主你的心意
感谢赞美
感谢赞美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什么是福音呢
什么是福音
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所有相信的人
要救一切所有相信的人
先是什么人呢、啊、
先是什么人呢、啊、
犹太人
犹太人
后是希利尼人
后是希利尼人
表示福音要所拯救的对象呢
要表示福音所拯救的对象
呢是世界上每一个人
是世界上每一个人
每一个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是每一个可以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每一个愿意相信的人
是每一个愿意相信的人
福音是什么呢
福音是什么
福音就是好消息
福音就是好消息
是那一条道路从天下来从地上上去那一条道路阻断开的现在可以上去了
就是一条道路从地上去从天下来本来阻隔的现在可以通了
那就是一个最好的消息了。
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消息。
我怎么感觉我的声音很小声？你们听得清楚吗？
传道的声音是不是很小？你听不听到？
好，那什么叫使命呢？
什么是使命呢？
在英文这个使命，
在英文里面，
或者在中文和合本的时候呢？
或者在中文和合本的时候
呢？你会发现这个使命，你找不到使命这两个字。
你会发现你找不到使命这两个字。
无论你是在新约、旧约。
无论你在新约或者旧约
这个使命你找不到
在使命你找不到使命
但是后来的人就把这个使命加上去
是后来的人将使命两个字加入去
使命宣教差传
使命宣教和差传
在圣经里面几乎找不到这个词
在圣经里面几乎找不到这个词
不同的教会用不同的 名字来表达
不同的教会用不同的词来表达
有些用宣教有些用差传
有些用宣教有些用差传
所表达的意思很明确
所表达的意思是很明确
就是一个差
一个差
所以我们去传
所以我们就去传
在 NIV 的这个版本里面他就把它翻译成 mission
在 NIV 这个版本里面去翻译为 mission
使命是什么就是你有一个 mission
使命是什么它就是有一个使命
就是一个 mission 就是一个差遣
有一个差遣
中文把这个 NIV 的翻译成差遣
中文版将这个翻译为差遣
对了将 mission 把它翻译成差遣
将 mission 解释为差遣
耶和华差遣你去
耶和华差遣你去
就是一个 mission
就是一个 mission
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一件事情
巴拿巴和保罗办完一件事之后
这个就是他们的 mission
这个就是他们的 mission
但是使徒行传里面又有另外一个字出现了叫做 commission
但是使徒行传里面又有另外一个出现就是
commission 就是什么授权
就是授权
委托
委托
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
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
这个命令是从这个长老和祭司长来的
这个命令是从祭司长和长老而来的
我受了委托所以我必须要做这件事情
我受了委托所以我必须做这件事
在古代的在比较可能第一世纪第二世纪或者第五世纪的时候
在古代第一世纪第二或者第五世纪的时候
宣教就是一个跨国界的叫做宣教
宣教就是一个跨国界的就叫做宣教
这个回音可能太强了好不好降低一点高音跨国界跨文化跨种族的叫做宣教
跨国界跨种族跨文化的就叫宣教
从英国或者从美国派一个人到这个中国去传福音就叫宣教
从英国或者美国差人去中国宣就叫宣教
跨国界了
跨国界，
又跨了文化了，
又跨文化，
又跨了种族了，
又跨了种族
啊！这个说他们说这个叫宣教了，
他们说这个就叫宣教。
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字呢，
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字，
你完全找不到，
你完全是找不到。
比如什么三位一体，
比如说三位一体，
我们的神是三个位格同一位上帝，
我们的神是三个位格，是一位上帝。
你在圣经里面找三位一体，基本上找不到。
你在圣经上想找三位一体这个词，基本上你找不到。
但是隐隐约约充斥着整本圣经。
但是它隐隐约约是充斥着整本圣经。
Mission 这个字也是一样。
Mission 这个字也都是一样。
当我想到这个使命的时候。
当我们想到使命这个词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样会想到什么呢？
我们相信大家跟我们一样都想到什么呢？
就是耶稣基督在死里复活之后，还没有升天之前发生了一段故事，
就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升天之前所发生的一件事，
就是耶稣基督在世上四十天的时间，
就是耶稣基督 在世上四十天的时候，
他没有升到天上去，
他还没升到天上去，
他就向妇女显现，
他就向妇女显现，
向门徒显现，
向门徒显现，
向多马显现，
向多马显现，
然后又兼顾彼得，
然后又兼顾彼得，
问彼得你爱我吗？
他问彼得你爱我吗？
你爱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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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次问了他，
三次问了他。
然后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最后一章最后五节，
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最后一章最后五节，
他就把这个大使命给吩咐下来了，
他就将这个大使命吩咐下来。
为什么叫大大使命呢？
为什么叫大使命呢？
为什么会大到这个地步呢？
为什么会大到这个地步
呢？我们今天就要来读这段经文了。
今天我们就来念这段经文。
好吧，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
好吗？我们一同来念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
11个
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有人疑惑，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当耶稣基督从这个地上快要升到天上之前，
当耶稣基督在地上快要升到天上之前，
他再也没有机会跟门徒面对面的讲话了。
他再没机会跟门徒面对面来讲话。
他要把最重要的事情跟门徒讲。
他要将最重要的事跟门徒讲。
我相信每一个父母都是一样。
我相信每一个父母都是一样。
如果今天晚上你就要离开世界了，
如果今天晚上你就要离开世界，
我相信你可能会跟我一样。
我相信你会跟我一样，
你会把你的孩子都召聚在一起，
你都会将你的孩儿都召聚在一起，
把你最亲密的人把他召聚来，
将你最亲密的人召聚来，
你要跟他说什么呢？
然后你将跟他说什么？
我相信你会跟我说的差不多一样，
我相信你会跟我说的差不多一样。
孩子啊，
孩子啊，
你爸爸要离开了，
你爸爸要离开了，
你要勇敢，
你要勇敢，
以后 你再也看不到了，
以后再看不到了。
但是你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但是你要做一件事。
什么事啊？
什么事？
你要跟上帝保持联系啊！
你要跟上帝保持联系。
因为我再也不能照顾你了。
因为我再不可以照顾你了。
但是我们的上帝可以照顾你。
但是上帝可以照顾你。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的神。
我们父母能够给孩子最大的产业是什么呢？
我们父母能够给孩子最大的产业是什么？
就是让这个孩子能够跟神之间发生紧密联系的关系。
就是让孩子跟上帝发生紧密连接的关系。
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
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
他仍然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存活。
他仍然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来存活。
这个我相信是每一个基督徒做父母的心愿，
我相信这个是每一个做基督徒父母的心愿。
你会把最重要的事情告诉他，
你会将最重要的事情告诉他，
就是什么？与神保持联系。
是什么呢？就是与神保持紧密的联系。
大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
大卫离开世界的时候，
他也对所罗门讲过一番话，
他也对所罗门王讲过一段话。
他跟所罗门说什么呢？
他跟所罗门讲什么呢？
他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之路，
他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之路，
所以你应当 刚强做大丈夫。
所以你要当刚强做大丈夫。
因为我不能再照顾你了。
因为我不可以再照顾你了。
所以你要站起来啊。
所以你要站起来。
所罗门你要站起来了。
所罗门你要站起来。
但是有一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但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你要遵守耶和华神所吩咐你的。
要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
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啊。
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所行的道。
遵守他的诫命、典章、法度、律例，
遵守他的典章、律例、诫命、法度。
这样，无论你往哪里去，
这样你无论去到边度，
无论你做什么事，
无论你做乜嘢，
上帝一定赐福给你，
上帝一定赐福给你，
使你亨通，
使你亨通。
我相信大卫说这句话的时候，也是我们做父母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愿。
我相信大卫讲这句话的时候，也都好像我们做父母的心愿。
是最重要的事情了。
是最重要的事。
大卫要离开了。
大卫要离开了。
上帝曾经应许过大卫。
上帝曾经应许过大卫。
所罗门啊，如果你好好做。
所罗门啊，如果你好好地做。
你的子孙如果谨慎他们自己的行为。
如果你的子孙算谨慎他们的行为。
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地行在我的面前。
尽心尽意诚诚实实行在他面前。
就不断有人做以色列的国位。
就不断有人坐以色列的座位。
大卫还跟所罗门说。
大卫对所罗门说。
你爸爸要走了。
你爸爸要走了。
你现在唯一要注意的就是你这个二姑丈这个大姨妈的这个儿子弟弟，你要小心他哦。
你要注意你这些亲戚里面他们的关系了。
啊，这个希路亚的儿子约亚，他之前杀了以色列的元帅，等我走了之后你要把他给杀了。
洗鲁雅的儿子约亚，你要注意等我去之前杀了以色列的元帅，
所以你要对付他哦。
所以你要对付他。
但是呢，有一些人，他们很好的，你要亲近他们哦。
有些对好好的，你要亲近他。
比如说基列人巴亚巴西来的种子。
比如讲基列人巴西来的种子。
当我要死的时候，当我被暗杀，要被暗杀。被人家抓去的时候，这一群的人帮助了我。
当我被暗杀，这一群人帮助了我。
所以所罗门啊，你要等我走了之后啊，如果你有什么事情，你至少还知道，哎，还有这一群人哦。
所罗门，当我走了之后呢，你要知道还有这一群人。
我相信每一个人，当你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你一定把最重要的事情告诉他。
我相信当我们要走的时候，你会将最重要的事情告诉他。
最亲密的人。
最亲密的人，
最重要的人物，
最重要的人物，
你要把最重要的事情告诉他。
你要将最重要的事话俾佢听。
耶稣基督不是要死了，
耶稣基督唔系要死，
他是从死里复活之后，他要升天之前，他所说的一段话。
佢系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前所讲嘅一段说话，
非常重要的一段话，
非常重要嘅一段话。
这段话重要到一个地步，后来的人就把它称作大使命。
这句话重要到后来的人称它为大使命，
就好像一道圣旨刺下来一样，
就好像一道圣旨刺下来一样。
这边有在希腊原文的时候，你就会看见这个使命气势磅礴，大到一个地步。
在希腊文里面你会发现这个大使命刺下来，它的气魄庞大到一个地步。
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耶稣了。
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耶稣。
All authorities，
全部的权柄，
所有的权柄，
全部的权柄。
当耶稣基督在降生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
他几乎没有什么人权特权的，
他几乎是没什么人权和特权。
生在马槽，
生在马槽，
死的时候在别人借别人的坟墓，
死的时候借别人的坟墓，
没有什么权柄的一个，
没什么权柄的。
但是他从死里复活之后，
但是从死里复活之后，
他既然跟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在我的手里了，
他居然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我手里。
为什么？因为人类所不能够经历，人类必须经历的死亡，他已经战胜了。
为什么人类所不能够
所必须要经历的死亡，
必须经历的死亡，他已经战胜了。
他已经战胜死亡，
他已经战胜死亡，
他已经复活了，
他已经复活了，
表示所有的权柄现在已经握在他的手里了，
表示所有的权柄已经握在他手里。
黑暗的权势不能够再把他巩固住了，
黑暗的权势不可以再将它巩固，
死亡的毒钩不能够辖制它了，
死亡的毒钩不可以辖制，
所以天上地底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手里面，
所以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在他手里面。
他说你们要去 to the all nations，
是说你会去到所有的民众，
all nations，
所有
万国，所有的民，万国万民，
万国万民。
你要做什么事情呢？要奉父，要做什么？使他们做什么？门徒。
要做乜嘢咧？使佢哋做门徒。
我们今年的主题做主的门徒。
我哋今年嘅年题系做主嘅门徒。
然后他接着说 ：All things has been given to me。
系话所有嘅事都赐给俾我啦。
我要你要交给他们 ，All things that command me, you have to command others。你要把这个事情交给他们。
所有嘅事情交俾我嘅，你都要教导佢哋。
所以做一个门徒。
所以作为一个门徒，
你要教导他们。
你哋要教导佢哋，
吩咐他们遵守上帝的吩咐，
吩咐佢哋遵守上帝吩咐嘅。
这希腊原文里面有四个 pass 字，
喺希腊原文有四个 pass 嘅字。
所有的 authority，
所有嘅权柄
；all nations，
万国万民
；all things，
所有嘅事情
；all days，
所有嘅每一天。
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们这样子做的话。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全部都这样做的话，
每一天的每一个时辰，我与你，我应许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说每一天每一个时辰，我就永远与你同在。
做什么事情呢？
做什么呢？
你们要告诉万民听，
你要告诉万民，
将福音传遍地极，
将福音传遍地，
传遍给所有的人，
传给所有的
人，无论他是哪一个宗教的，
无论他是哪个宗教，
无论他是哪一个种族的，
无论他是哪个种族，
无论他是哪个哲学体系的，
无论他是哪个哲学体系，
无论他是哪个国家的，
无论是哪个国家，
无论他是哪个地区的，
无论是哪个地区，
所有的民，
所有的民，
把福音传开，
将福音传开。
这个气势磅礴大到一个地步，
这个气势庞大到一个地步，
所以后来的人就把它称为，把它加上去大使命，
所以后来的人就将它写成大使命。
不仅仅如此，
不单止如此，
这句话里面呢有四个很主要的动词，
这句话里面有四个很重要的动词。
你们有看到第一个是什么？你们要去。
第一个是什么？去。
第二个是什么？做主门徒。
第二个是什么？做主门徒。
第三个要为他们施洗。
第三个是为他们施洗。
第四个教训他们遵守。
第四个是教训他们遵守。
这四个里面除了这个四个主要的动词，当然还有其他的。
当然除了这四个动词之外还有其他。
但最主要的动词里面，这四个动词你们猜一猜哪一个最重要？
在四个动词里面 你估一下哪个最重要？
第一个啊，有人说第一个去是不是啊？
是不是第一个？
是不是最重要的？
传福音是不是最重要
的？你们举个手啊，哪个？
你举下手。
啊，有
第一个。
第二个呢？
第二个。
啊，也有人第二个。第三个呢？第四个。
第四个。
啊，也有第四个也有。那四个都重要的有没有呢？
四个都重要的有没
有？哇，更多了是不是？为什么？肯定重要嘛！整本圣经哪有不重要的呢？
肯定是最重要啦、
啊！整本圣经哪里有不重要的事情？
整本圣经哪里有不重要的事情？
但是在希腊原文里面，
但在希腊原文里面，
它是有分别的。
它是有分别的。
它怎么分呢？
怎么分？
有一些词它是用命令式 imperative 来分的。
有些词它是用命令式来分的。
比如第二点。
比如第二点，
做主门徒，
做主门徒，
他用的是 imperative 命令式，
他是用了命令式，
他这个动词就表示你必须得这样子做，
他这个动词的意思就是你必须这样做。
耶稣基督上升还没有上升之前，他说你有一些事情你必须得做，
在耶稣上升之前他就吩咐你必须这样做。
为什么我们今年主题要做主的门徒？
为什么今年的年题我们做主门徒？
就是要使人做门徒，
就是要使人做门徒。
他说第一个你们要去传福音，
他说第一个你要去传福音。
耶稣基督说没有说你们要等人来听福音，
耶稣没有说你要等人来听福音，
他说你们要去，
他说你要去，
不是要等人来，
不是要等人来。
所以你会发现在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所给我们的大使命里面，你会学到一项功课。
所以你在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里面，你学到一个功课，
就是什么？福音是积极性的。
所以福音是什么？积极性的。
福音是主动性的。
福音是主动性的。
福音是征战性的。
福音是征战性的。
福音是渗透性的。
福音是渗透性
的。你们要去，
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说你们等吧，等 我把人数天天加给你们。
耶稣没说你等啦，等我天天将人数加给你。
当然也有说过，是不是啊？
当然也都有讲过。
但是耶稣说，你们去把人带来。
耶稣说你去将人带来，
把福音传开，带领人信耶稣。
将福音传开，带领人信耶稣。
我们要去，
我们要去，
不要等人来，
不要等人来。
这是福音的积极性，
这个是福音的积极性。
第二，你要使人做门徒。
第二，你要使人做门徒。
所以英文有一句话， If you can make disciples, you are disciples。
如果你可以使人做门徒，你就是一个门徒。
一个门徒要怎么样才能够成为门徒呢？
一个门徒怎么可以成为一个门徒呢？
你要能够带领别人做门徒，那你才叫做门徒。
你能够带领人做门徒，你才是一个门徒。
哇，你说这个太难了吧？
这个是不是太难呢？
其实不是太难，
都不是难。
做门徒有两个条件。
做门徒有两个条件。
他说你要给他们做什么事情呢？
他说你要为他们做什么呢？
当你在被施洗的时候，
当你
被施洗、
当你被施洗的时候，
你传道啊，或者是长老会跟你说，哎，你有没有什么见证要跟我们说一下？
传道和长老就会问你有没有见证跟大家讲。
你在被施洗、施洗礼的时候，你会听到，哎，有些很多人就开始做见证。
所以你在施洗礼那里，你会听到很多人做见证。
我们基督徒要准备好我们自己的见证。
我们基督徒要 做好，有为人做见证。
我们要当人家问你，你是基督徒吗？
当人家问你，你是不是基督徒？
我是啊。
我是啊。
那你怎么成为基督徒的？
那你怎么成为基督徒的？
你就要准备好你的见证。哦，我是怎么样信耶稣的。
所以你就要 做预备好你的见证，我是怎么信耶稣。
心里相信，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口里承认。
在众人众目睽睽底下。
在众目睽睽底下。
称耶稣为主。
称耶稣为主。
能够把这个福音传开。
能够将福音传开。
把自己的见证跟人家分享。
将自己的见证同人分享。
这个就是做门徒的条件。
这个就是做门徒的条件。
不是太难。
不是太难。
每一个人经历主的时候。
每一个人经历主的时候。
都不一样。
都一样。
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见证传开来。
我们将我们的见证传开来。
然后你说你不懂得为他们施洗，你就请传道长老帮他们施洗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懂跟他们施洗，你请传道或者是长老为他们施洗就可以
了。你要教训他们遵守。
你要教训他们遵守。
遵守什么？遵守耶稣基督所吩咐的。
遵守什么呢？就是遵守耶稣基督所吩咐的。
你说我也不是很清楚圣经，我怎么能够教呢？
如果你说我不是很清楚圣经，我怎么教呢？
你至少知道你所认识的这位耶稣是谁。
最少你要认识耶稣，知道耶稣基督是谁。
你至少你所信耶稣的时候，你不是盲无目的的信。
最少你信耶稣的时候，你不是盲无目的的信。
我相信我们在信耶稣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信耶稣的时候，
每个人的动机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的动机都不一样。
有些人是为了我要发财才来信的。
有些人为了发财才来信。
所以如果传道牧师看到你这个见证，那就麻烦了。
如果传道和长老看到你这个见证就麻烦了。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见证传开。
我们将我们的见证传开。
把我们所能认识的耶稣传开。
将我们所认识的耶稣传开。
你可以想象，如果基督徒不再做门徒了。
你想象一下，如果我们
不做门徒，
不做门徒了，
那我们就很麻烦了。这个世界将会把我们给吞吃掉。
我们就很麻烦，这个世界就会将我吞吃了。
你说这个门徒只不过是十一个门徒做的事情，不是我们现在基督徒做的事情。
你说这个事情是十一个门徒所做的，不是我们现在要做
的。跟我们没有关系，这个是门徒的事情，这个是第一世纪的事情。
跟我没有关系，是第一世纪十一个门徒的事。
你会发现整本旧约新约圣经。
你会发现整本的新约圣经。
门徒这两个字出现在什么地方呢？
门徒这两个字出现在什么地方？
只出现在五本书里面。
主字是出现在五本书里
面。马太、马可、路加、约翰。
马太、马可、路加、约翰，
还有使徒行传，
还有使徒行传。
之后你再也没有发现门徒这两个字了。
之后你再没发现门徒这两个字。
保罗的十三卷书信里面没有门徒。
保罗的十三卷书信里面没有门徒两个字。
约翰，老约翰所写的一二三书启示录也没有门徒了。
老约翰所写的约翰一二三书和启示录都没有门徒。
哦，你说我知道了，所以不是给我们的嘛，是给他们的嘛。
所以我知道了，不是给我们的，是给他们的嘛。
但是不是的。
不是的。
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了？
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安提亚。 啊，安提亚开始。
从安提阿开始。
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六节的时候，门徒这个字就已经转成基督徒了。
是在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六节的时候，门徒就变成基督徒，由那里开始。
基督徒是什么？是哪一群人呢？
基督徒是什么？哪一群人呢？
是因为当时候有很多法利赛的门徒，有一些其他宗派的门徒，所以他们就称为这个是跟随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的基督徒。
因为当时有法利赛人的 门徒，有其他宗教的门徒，所以他们称跟随耶稣的呢为基督徒。
所以就是小基督了。
就是小基督。
有一点贬义的意思。
有少少贬义的意思。
最大的使命。
最大的使命。
不是从英国美国派宣教士派到这个中国去。
不是从英国美国派宣教士去中国。
或者派到东南亚各国去。
或者派去东南亚国家去。
最大的使命。
最大的使命
是一个有无限界被差派到了有限界的这样子的一个差派，
是由无限界差派到有限界这里这样的差派，
在一个灵界所差出来差到一个有限界里面的一种差派，
是灵界差派到有限界这种的差派，
是父差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
是父差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
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说，
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讲，
耶稣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耶稣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怎照样差遣你们。
第一个差遣是完成式，
第一个差遣是完全完成式，
表示耶稣上帝已经差遣了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了，
表示上帝已经差遣了耶稣来到世上。
最大最远的差遣就是从一个无限界被差遣到有限界里面，
最大的差遣就是由无限界差遣到有限界来到。
第二个差遣是现在式，
第二个差遣是现在式，
耶稣基督要我们继续完成他的使命，
耶稣基督要我们继续完成他的使命。
所以他临离开这个世界之前，
当他临离开这个世界之前，
他就说你们要使人做耶稣基督的门徒，
他说你要使人做耶稣基督的门徒，
你们要把福音传遍，
你要将福音传遍。
曾经有一个神学家叫做 Christopher Wright，
曾经有一个神学家是 Christopher，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Mission of God，
他的曾经写过一本书就是宣教的神。
这个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很奇怪的题目，
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题目。
你会发现当他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呢，就有点怪了，
当他翻译成中文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点奇怪。
宣教的神，
宣教的神，
我们的神是一个宣教的神，
我们的神是一个宣教的神，
但是你听英文你听不出有什么问题，
在英文那里你听不出有什
么。 The mission of God，
The mission of God，
永世当中在创世纪的时候上帝就有一个心意，
在永世当中上帝就有一个心意，
就是要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
就是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
宣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宣教是什么时候开始呢？
在伊甸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其实在伊甸园已经开始了。
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
当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
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上，我们的父神就已经赐下一条命令了，
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时候，我们的父神已经赐下了一条命令，
或者说叫一个应许，
或者是说一个应许，
将来有一位要来，
将来有一位要来，
要成就这一切，
要成就这一切。
父神的使命，
父神的使命
就是在旧约的时候，无论在旧约在新约，他都要万人得救，
无论在旧约或者新约，他都要万人得救。
这个是神的心意，
这个是神的心意。
因为神看到罪人只能够走向灭亡，不能够再得救了，没有一条路可以走了，
他看到罪人只有走向灭亡，不能够得救，
没有出路了，
没有出路。
所以上帝一定要拯救这一群人，
所以上帝一定要拯救这一群人，
所以福音就诞生了，
所以福音就是这样诞生。
所以我们很长时候我们说福音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很多时候我们会问福音几时开始，
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福音就开始了，
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福音就开始了，
是吗？
是不是啊？
我们来看一下保罗怎么说，
我们来看看保罗怎么说。
加拉太书三章八节，
加拉太书三章八节，
圣经既然预先看明，
圣经既然预先看明，
表示我们的神从起初指明幕后的事，
表示我们的神从起初指明幕后的事，
从一开始就已经知道结局是什么样，
从一开始的时候已经知道结局是怎样，
因为我们的神是从一个无限界看一个有限的世界，
因为我们的神是从无限界看一个有限界的世界。
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
神要爱叫外邦人因信称义，
就早已经传福音给亚伯拉罕，
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
哇，你说原来亚伯拉罕就已经领受到福音了。
哦，你说原来亚伯拉罕就已经领受了福音，
很早在亚伯拉罕的时代，
很早在亚伯拉罕的时代，
上帝就有这样子的心意，
上帝就已经有这个心意，
要借着他一个人，
要藉着这个人
使万国都因他得福，
使万国都因他而得福。
这个福气不是单单地上的福气这么简单，
这个福气不是单单地上的福气这么简单，
只要让所有地上的人类都能够信耶稣，都能够回到父的面前，
是使所有地上的人都能够信耶稣，都能够回到父
面前，不需要再被灭亡了，
不需要再灭亡，
可以享受永恒的生命，
可以享受永恒的生命。
在亚伯拉罕的时代，
在亚伯拉罕的时代，
上帝拣选了，
上帝拣选了，
在摩西的年代，
在摩西的年代，
同样的上帝拣选了一批人，
同样上帝拣选了这一批人，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
叫他们做什么呢？
叫你做什么？
你要在万民中做我的使命，
你要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
你要做祭司的国度，
要做祭司的国度，
你要为过圣洁的生活，
要过圣洁的生活。
我相信你们都听过我前几次分享，
相信大家还记得许传道之前的分享，
上帝要这个这一群的人，
上帝要这一群人
做外邦人的光，
做外邦人的光，
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
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
能够带领其他万族万民一起来归向上帝，
带领万国万民的人一起来归向上帝。
很可惜的，犹太人口里上答应，
好可惜，犹太人口里答应，
他们没有执行，
他们没有执行，
他们将外邦人当成是狗一样的，
他当外邦人好像狗一样，
他们当成是不洁净的，
他当他们不洁净，
他们不愿意把福音分享，
他不愿意将福音向他们分享，
他们不愿意把这个耶和华上帝介绍给其他身边的民族，
他不愿意将耶和华上帝介绍给他身边的民族。
但是上帝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变，
但是上帝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变。
在旧约的时候他要拯救人类，
在旧约的时候他要拯救人类，
在新约的时候他同样的也要拯救人类，
在新约的时候同样是拯救人类。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一个大使命是什么呢？
耶稣来到世上的大使命是什么呢？
他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啊。
是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
因为以色列人走迷了路，
因为以色列人走迷了路，
我派了先知派了他们，他们还是走迷了路，
我派了先知去他们那里，他仍然走迷了路。
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要提醒这一群以色列人，
耶稣来的时候他要提醒这一群以色列人，
你们要走出去，
你们要走出去，
不可以再待在你们自己的这个舒适的地方，
不可以再停留在你们安舒区。
你们要走出去，把福音，把这个福音传遍，
你要走出去将福音传遍。
所以你看到犹太人跟耶稣常常在四福音书里面常常的争斗，
所以你看到福音书里面犹太人和耶稣时时都有争斗，
犹太人不明白，
犹太人不明白，
耶稣基督常常教导他们，
耶稣常常教导他们
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
从旧约新约一直没有改变，
从旧约新约都没有改变，
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
我们的神不偏待人，
我们的神不偏待人，
他要救以色列人，
他要救以色列人，
藉着以色列人，
藉着以色列人
传遍地极，
传遍地极。
今天同样的，耶稣基督也同样的给我们一个吩咐，
今天耶稣同样的给我们一个吩咐，
藉着我们，
藉着我们，
藉着基督徒，
藉着基督徒，
把非基督徒带到上帝的面前，
将非基督徒来带到上帝面前，
这是神的心意，
这个是上帝的心意，
耶稣基督吩咐给我们的大使命，
也都是耶稣基督吩咐给我们的大使命。
保罗说向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着软弱的人。
保罗说向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着软弱的人。
向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
向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
他说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啊，
他说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
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我们已经领受了这么好的福恩，恩典，
我们已经领受了这个福音的恩典，
这么好的福气，
这样好的福气，
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
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
难道你不把这个这么好的恩典分享出去给你的亲朋戚友吗？
难道你不可以将这个好的福音分享给你的亲朋戚友？
保罗说无论如何，
保罗说无论如何
我总得救一些人，
我总要救一些人。
所以你看到保罗在使徒行传的时候，
我们看到保罗在使徒行传的时候，
他被下在监里面的时候，
他被下在监牢，
就跟狱卒分享福音，
他就跟狱卒来分享福音。
当他被抓到这个官的面前，
当他被捉到官的面前，
他继续传福音，
他继续传福音。
被带到王的面前，
被带到王的面前，
继续传福音，
继续传福音。
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总要救一些人，
总要救一些人。
他提醒提摩太，
他提醒提摩太，
勿要传道，
勿要传道。
无论你得时不得时，
无论得时不得时，
勿要传道，
勿要传道。
你要知道，这一群人如果没有信耶稣，
你要知道，如果这一群人没有信耶稣，
他所要面对的是永火的刑罚，
他所要面对的是永火的惩罚，
不死的虫，
不死的虫，
不灭的火，
不灭的火，
永远的煎熬，
永远的煎熬。
所以保罗看到这一点，
所以保罗看到这样，
他说无论如何，
所以他说不无论如何，
我总要救一些人，
我总要救一些人。
无论得时不得时，
无论得时不得时，
我总要把这个道传讲清楚，
我总要将这个道传讲清楚。
如果我不传，
如果我不传，
我便有祸了，
我便有祸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的那种心智，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心智，
为百姓焦急的那种心智，
为百姓焦急的心智，
世人要走一条灭亡的道路，
世人要走一条灭亡的道路。
所以保罗要劝诫人，
所以保罗要劝诫人，
要劝勉人，
劝勉人，
要让世人知道一条通达的道路，
要让世人知道有一条通达的道路。
现在的 世人已经瞎了，
现在的世人已经眼瞎了，
他们不知道他们死了之后他们去哪里，
因为他不知道他死后去哪
里。但是基督徒啊，你们知道，
但是基督徒，你们是知道，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我们有这个把握，
我们有这个把握，
我们有这个确据，
我们有这个确据。
我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
我们是世上的光和盐。
当美国的政府，美国的政府现在搞到这个轰轰荡荡的时候，
当美国政府现在是搞到轰轰荡荡的时候，
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教会里面就发出了两种的声音，
我们看到美国的教会发出两种声音。
我赞成川普，
我赞成川普，
我赞成拜登，
我赞成拜登。
哇，你那你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很麻烦，
很麻烦。
如果现在的教会没有提醒世人，
如果现在的教会没有提醒世人，
如果牧者没有提醒会众，
如果牧者没有提醒会众，
这样我们就很难，就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会把我们给吞吃掉的，
这个世界就会将我们吞吃了。
美国的川普共和传统派，
美国川普共和传统派，
我们知道各大的媒体都已经报章他已经败选了，
我们知道各界的 媒介都报道他已经是败了，
媒体已经报道了，
媒体已经报道了，
但是国家还没有说，
但是国家还没有说。
拜登他曾经，他的自由派，他曾经，他在这个还没有当选之前曾经说过这样子的一段话，
拜登民主自由派他之前有说过一句话，
他说如果我当选一百天之内，
如果我当选一百天之内，
我要让 LGBTQ+ 也就是这个平等法案通过，
他说我要让这个平等法案来通过。
这个平等法案是反基督教的，
这个平等法案是反基督教，
是反言论自由的，
是反言论自由。
如果我们基督徒没有看见，
如果我们基督徒没有看见，
我们基督徒如果不为他们祷告，
如果基督徒不为他祷告，
这个世界将要把我们给吞吃掉，
这个世界将会将我们吞食了。
你说这个是美国的事情吗？
你说这个是美国的事，
关我们澳大利亚什么事？
关澳洲什么事？
澳大利亚很长时候是跟美国的，
澳洲是很多时候跟美国，
欧美国家很多发达的国家，西方国家很多时候都是跟着美国走的，
欧美很多发达的国家都是跟着美国走。
所以我们要为美国祷告，
所以我们要为美国来祷告，
为美国新的政权祷告，
为美国新的政权祷告，
让我们能够 让这个世界能够享有太平，
让世界享有太平。
这个平等法案，
这个平等法案
可能如果一旦通过，
如果一旦通过，
这个做牧师做传道很危险，
做牧师或者传道都会很危险，
基督教将会被到受到逼迫，
基督教也都会受到逼迫。
什么是 LGBTQ+ 呢？
什么是 LGBTQ+
呢？我想大多数的弟兄姐妹 都知道了，
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
同性恋的，
同性恋，
跨性别的，
跨性别的，
双性恋的，
双性恋，
变性的，
变性，
或者是 不知道自己到底是男是女的，
或者是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性别的。
但这个平等法案一旦通过，
如果这个平等法案一旦通过，
教会、学校、非盈利机构必须雇佣性别混乱的人，
教会、学校、非盈利机构都是必须雇佣这些性别混乱的人。
当一个男的做了变性手术，他就可以进入女的更衣室。
如果男做了变性手术，他就可以进入女的更衣室。
他可以进入异性厕所。
他可以进入异性的厕所。
宿舍。
宿舍。
他可以还可以报名参加运动会。
还可以报名参加运动会。
那以后你们女的就没得好比了。
所以以后女的就没得
不没得比了，你运动会你怎么跟男的比啊？
就没得跟这个男的比。
所以 这样子的一个平等法案会让我们世界的这个人类啊非常的麻烦。
这个平等法案令到这个世界人类产生很多麻烦。
我们要传福音，
我们要传福音，
我们要传把这个基督教的人数、基督徒的人数再一次提升上来。
我们要将这个基督徒的人数来提升。
我们要传纯正的福音，
我们传纯正的福音，
不要传假的福音，
不要传假的福音，
要不然这个世界会越来越乱，
不然这个世界就越来越乱。
你说我是公立我是私立的学校，
你说我是公立或者私立的学校，
我私立的学校没有这一点的冲突，
私立学校没有这个冲突。
这个平等法案一旦通过，
这个平等法案一旦通过，
公立的学校私立的学校一样必须灌输这个概念，
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同样必须灌输这样的概念。
这是在美国，
就是在美国。
你要知道美国的事情很长时候一下子就影响到澳大利亚来了，
美国的事很多时一下就影响到澳洲。
美国的 Black Lives Matter，
美国的 Black Lives Matter
黑人的这个事件，
这个黑人事件
这边就开始轰动，
已经开始轰动
美国的一些事情，这边就开始动了，
美国有事这里也都轰动。
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政权祷告，
所以要为到澳洲的政权来祷告，
我们为澳大利亚我们所居住的地方祷告，
我们为到澳大利亚我们居住的地方来祷告，
我们要把福音传开，
我们要将福音传开，
让基督教的人数能够慢慢快快地增长起来，
让基督教的人数基督徒的人数慢慢增长起来。
你知道在其他的有一个在欧美尤其在欧洲的一些国家，
你知道在欧美尤其在欧洲的一些国家，
某一个宗教，
某一些国
可以在街上这个自由的这个祷告，
他们在街上可以自由祷告，
可以霸占整个地区，
是可以霸占整个地区，
这个人数越来越一直在增加，
这个人数越来越多的增加。
所以保罗说你我们不传福音我们就有祸了，
是说如果我们不传福音我们就有祸了，
不只是我们有祸，
不单止我们有祸，
我们的下一代也会有祸，
我们的下一代都有祸。
我们既然生在当下，
既然我们生在当下，
我们就要为现在的世界祷告，
我们就要为现在的世界祷告，
我们就要为我们的下一代祷告，
也都要为我们下一代祷告，
要不然下一代所要面对的是比我们更加艰难的。
如果不是我们下一代，他就会面对比我们更加艰难。
这个法案一旦通过，
这个法案一旦通过，
你做生意的，
你做生意的，
照相师也好，艺术家也好，
照相师也都好，艺术家也好，
你说我不为这些人拍照，
我说不为这些人拍照，
我不为这些人做蛋糕，
不为他们做蛋糕，
告你入狱，
他就会告你入狱。
你做婚礼策划师，
你婚礼策划师，
你说你不做，
你说不做，
你说你有房子要出租，
你如果你有房子要出租，
你说我不租给这群人，
你说我不租给这些人，
告你入狱，
告你入狱。
弟兄姐妹，这一群人是神所创造的，
弟兄姐妹，这一群人是神所创造的，
这一群人不是坏人，
这一群人不是坏人，
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他们，
我们要将福音传给他们，
我们不可以歧视他们，
我们不可以歧视，
我们要爱他们，
我们要爱他们，
因为耶稣基督也曾经爱我们，
因为耶稣基督曾经爱我们，
所以我们要一样要爱他们，
我们一样也要爱，
我们不要用有色的眼镜看他们，
我们不可以戴有色，
相反的我们要将基督的大爱传给他们，
相反我们要将耶稣基督的大爱传给他们。
很多同性恋的人，
很多同性恋者
现在还可以讲，以后不知道还可以不可以讲。
现在还可以讲，迟点不知道讲不讲得。
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可能牧师讲这些话，可能要被抓了。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如果牧师讲这句话，
一旦纳入宪法，一旦纳入宪法，
一旦纳入宪法，
你不可以谈论同性恋不合法的事情。
你就不可以谈论同性恋的事。
不可以谈论他们不合法。
不可以谈论他们不合法的事。
因为已经，如果整个政府通过，
如果政府一旦一切通过，
那你就不可以 discrimination 了，你不可以歧视了，
你不可以歧视他
们。我们现在当然不可以歧视，
当然现在都不可以歧视，
但是你就以后你就不能够再传讲这个圣经里面的某一些的真理了，
当然不可以全讲圣经里面一些的真理，
某一些真理，比如罗马书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节，
比如罗马书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
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
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
你现在讲还可以，
你现在还可以讲，
一旦通过了之后你就要 坐牢了。
如果一旦通过你讲就要坐监，
为什么？因为平等嘛。
为什么？因为要平等咯。
所以基督徒我们要醒过来，
基督徒我们要醒过来。
如果我们在走这个世人的灭亡的道路，
如果我们继续行世人灭亡的道路，
基督徒会跟他们一样，
基督徒会跟他们一样，
我们的下一代会很麻烦，
我们的下一代会很麻烦。
如果你阻止同性恋讲他们的见证，
如果你阻止同性恋讲他们的见证，
那你教会也麻烦了，
教会也都麻烦。
所以保罗说我们如果不传福音我们就有祸了。
所以保罗说如果我们不传福音我们就有祸了。
好，我来总结，
总结一下，
传福音是神的心意，
传福音是神的心意，
是神旨意当中的旨意，
是神旨意当中的旨意，
是在永世当中，或者可以说在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有的心意，
是在永世当中或者在创世当中已经是有的心意，
就是要愿万人得救，
就是要让万人得救，
要借着亚伯拉罕，
要藉着亚伯拉罕，
借着以色列，
藉着以色列，
后来借着基督徒，
后来藉着基督徒，
把福音传开来，
将福音传开来，
这个也是基督的命令，
这个也都是基督的命令，
我们对外传福音，
我们对外传福音，
耶稣基督在世上颁布了两条很重要的命令，
耶稣在世上颁布了两条很重要的命令，
第一条命令就是对外传福音，
第一条是对外传福音，
第二条命令就是对内说什么，
第二条对内，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那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
那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你们就要怎样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可以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你们若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彼此就认出你们 是我的门徒了。
耶稣基督对内吩咐你们要彼此相爱，
耶稣基督对内吩咐你们要彼此相爱，
我不是说你包容异端邪说哈，
我不是说你要包容异端邪说，
当然我们教会不会有异端邪说，
当然我们教会没有异端邪说，
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
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
对内要相爱，
对内要相爱，
对外要传福音，
对外要传福音，
你说我等到我们彼此完全相爱完全合一再传福音可不可以呢，
你说等到我们完全相爱完全合一再来传福音行不行，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
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还是个罪人，
大家都知道我们还是罪人，
我们仍然有软弱的时候，
我们仍然有软弱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有，我们有对不起弟兄或者姐妹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也都对不住弟兄或者姊妹的时候，
我相信你们都有说错话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都有讲错说话的时候，
对你们的弟兄或者对你们的姐妹讲错话的时候，
对你的弟兄或者姊妹有讲错说话的时候，
但是我们要彼此相爱，
但是我们要彼此相爱，
彼此饶恕，
彼此饶恕，
彼此包容，
彼此包容，
然后耶稣说你们对外要传福音，
耶稣说你要对外传福音，
如果我们一方面彼此相爱有好的见证，
如果我们一方面彼此相爱有好的见证，
对外又努力勇敢传福音，
对外又努力传福音，
我相信上帝看我们的时候，哇，合神心意，
我相信上帝看我们的时候就认为我们是合神心意，
教会哇，颂恩堂合神心意，
这样颂恩堂就是合神心意，
对内有爱，
对内有爱，
对外有热忱，
对外有热情，
这是基督分给我们吩咐我们的两个大使命，
这个是耶稣吩咐给我们
新命令
两条的吩咐，
对了，第三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呢，
第三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呢，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要面对基督台前的审判或者是称赞，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要面对耶稣基督台前的审判和奖励，
未信的人在面临大宝座的审判，
未信的人面临大宝座的审判，
但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在基督台前受审判或者是奖励，
所有的基督徒都要面临在基督台前的审判和奖励，
我就举出两节的圣经经节，
这个举出两节的经文，
以西结书三章十八到十九节，
以西结书三章十八到十九，
上帝何时指决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 使他离开恶行的话，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然而上帝说，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
上帝说，何时指住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戒他，使他离开恶行，这恶人必死在罪孽当中。上帝说，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
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有救人的福音，
如果我们知道我自己有救人的福音，
我们见死不救，
我们见死不救，
明明知道他可以得救，
明明知道可以得救，
我们明明可以把这个福音传给他，
明明可以将这福音传给
他，我们塞住我们的口，
我们塞住我们的口，
我们不愿意传，
我们不愿意传。
到那日上帝说，你为什么不传啊？
到了那日上帝会问你，为什么你不传？
我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
我要向你讨他丧命之罪。
哇，这个是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这件不是一件小的事。
当然如果我们愿意传福音，
当然如果我们愿意，
我们愿意使人做门徒，
我们愿意使人做门徒，
你会发现教会做了什么事呢？
你发现教会做什么事？
我们的长老传道人，我们很多的教会查经班，
你会发现长老传道，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查经班。
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一定要参加小组，
我鼓励弟兄姊妹一定要参加小组，
生根建造，
生根建造，
在团契里面彼此相爱，
在团契里面彼此相爱。
我们有这么多的查经班，
我们有这么多查经班，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就是让弟兄姐妹能够生根建造，
目的是只要弟兄姊妹生根建造
之后对外传福音，
就可以对外传福音，
自己明白了，
自己明白了，
把这份好消息也传给传开来，
将这份好消息也都传出去。
这个奖励是什么呢？
奖励是什么呢？
保罗跟提摩太说，
保罗跟提摩太说，
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获。
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
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
我们若能忍耐，也必与他一同作王。
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
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
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些的奖励，我们可能不是很清楚。
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些奖励，可能我们不是很清楚。
到天上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了。
到了天上，我们就清楚。
我记得我们小组里面有一个小组，他就这样分享。
我记得小组里面有人分享过，
他说如果你做得好，
他说如果你做得好，
又愿意传福音，
你又愿意传福音，
又愿意分享，
又愿意分享，
你在天上的时候可能你就住 VIP 的房间了，
你在天上就坐贵宾房，
你又不传福音了，
你又不传福音，
自己已经得到这个福音了，
你又自己已经得到这个福音，
已经有这个 passport 了，
你已经有这个护照了，
你不传给其他人，
你不传给其他人，
他说可能你要住通房，
你会住汤房，
通房叫什么？就好很小的一个房间。
OK，
我自己其实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差不多就是柴房或者是
即温柴房。
只要不是厕所应该就可以了，所以我们要努力传福音，
所以我们要努力传福音。
在天上的时候的奖励我们不知道，
天上的奖励我们不知道，
可能比较努力的可以管二十座城，
比较努力的或者你可以管二十座城，
更努力的管五十座城，
更努力的管五十座城，
不努力的就自己管自己一座城，
不努力的就自己管自己一座城。
那还有一些这个传道人他说，当你到天上的时候，
那些传道人就说你去到天上的时候，
那不一定对啊，他们只是说不一定对的事情。他说你到天上的时候呢，就好像看戏一样的，
他说不一定对，是你去到天上就好像看电影一样的，看电影一样，
越努力的你就坐在 VIP 的这个最前面，
如果你越努力的你就会坐在贵宾前排，
越最不努力坐在最后面看得最不清楚的就是你了，
如果你不努力的你坐最后那边看不清楚。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传福音，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传福音，
这是神的心意，
这个是神的心意，
这是耶稣基督的吩咐，
这个耶稣基督的吩咐，
也是也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吩咐，
也都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吩咐，
为了我们的这一代，
为了我们这一代，
为了我们的下一代，
为了我们下一代，
我们都要传，
我们都要传，
无论得时不得时，
无论得时不得时，
总要救一些人，
总要救一些人。
好吧，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我们一同来唱这首诗歌，
走出去，
走出去，
我们一同站立，
让我们一同站立。